继续分享这个以赛亚书，今天是151册了。今天的我们的主题是不要失去救恩，经文是以赛亚书58章第10节到第12节，还有呢59章第4节到第6节。那么进来这个以赛亚书第58章过后，对我来讲很辛苦，所以呢一直生病。为什么对我来讲很辛苦呢？因为我看这个经文的时候没有照着这个经文来送我了，所以呢分享以赛亚书第58章以后的内容的时候，对我来讲很大的负担。但是不是靠着我自己的意来分享神的话了，我透过以赛亚书第58章59章的内容来彼此饶恕，再来弄清楚圣经讲的救恩的定义。其实以赛亚书第58章说明肉体上的以色列人的情况，但是我们看以赛亚书第58章的时候，另一个痛苦是什么呢？有些的内容是分享肉体上的血统上的以色列人的情况，但是有些经文呢突然分享属灵上的以色列人的情况。我看以赛亚书第58章的时候还有盼望呢，上帝还保留渔民，然后我们的上帝还保存这个渔民，然后透过渔民再来建立新的世界。但是到了第59章的时候情况完全变，到了59章没有分享血统上的以色列人。其实以赛亚书第59章呢分享外邦的基督徒，耶稣再来之前的我们外邦人的基督徒。所以我们看59章的时候呢根本找不到盼望，意思说耶稣再来之前，现在我们的教会嘛，这个地球上的这个外邦人的这个教会呢彻底的堕落，那么结果呢几乎没有人得救，真的去天国回来听他们的报告他们的见证的话 98% 左右不能得救。所以呢我们今天透过今天的分享来再来弄清楚救恩的标准。上个礼拜我已经分享了，那么接受耶稣的时候我们得救，那么在这边得救的是永远的吗？以西结第33章12节到第13节说不是的了，你接受耶稣的时候会得救了，没有错了，你接受耶稣的话会得救，但是呢你不小心的话会失去你的救恩，不是永远的。我们看看一下仁者啊，你要对你的同胞说，当一人犯罪时他以往的义救不了他。以西结第33章12节，当恶人悔改时他以往的恶不会使他灭没。一人如果犯罪，他以往的义不能使他存活。我虽然对一人说他必能存活，但他如果仗着自己的义而犯罪，他的义将不会被纪念，他必因犯罪而死亡。你看接受耶稣的时候明明白白会得救了，但是你继续犯罪的话，犯错的话，你会失去救恩。而且这个约翰一书第五章十六节到第十七节那么清楚地告诉我们说，有些的罪会得到赦免，但是有些的罪呢不能得到赦免。特别是什么样的罪不能得到赦免呢？如果你继续犯那种的罪的话，最后呢不小心的话会失去救恩。是什么样的罪呢？圣经告诉我们说，特别给别人创伤的那种的罪是相当严重。所以呢耶稣也在路加福音第17章第1节到第2节里面也很清楚地说明这点。路加福音第17章第1节到第2节告诉我们说，淫人犯罪的事情是免不了的，但淫人犯罪的人有祸了。谁使一个卑微的弟兄失足犯罪，他的下场比把大磨石拴在他脖子上扔到海里还要惨。所以我们一定要明白这个约翰一书第4章第17节的内容。 约翰一书第四章第十七节告诉我们说，耶稣如何，我们也在这世上
如何。
意思是什么呢？为什么拯救你呢？拯救你的目的是让你成长到耶稣基督的水准，这就是拯救你的目的了。所以呢，耶稣如何，我们也在这世上如何才对。所以我们一定要拥有耶稣基督的心，我们一定要拥有耶稣基督的品性，我们一定要拥有耶稣基督这个怜悯的心。啊，你拥有了耶稣基督的心，耶稣基督的心就是谦卑的心，就是怜悯别人的心。那么你拥有了耶稣基督的这个怜悯的心的时候，会发生什么事情呢？真的要弄清楚救恩的得救的标准。圣经没有说来教会的话得救，圣经没有这样讲。我们一定要耶稣如何，我们也要如何。所以耶稣能够做到的事情，我们也能够做到才对呀。你不要说耶稣是神，我是人，所以呢，我做不到耶稣所做的事情，你不要这样讲。真的弄清楚，我们的上帝拯救你的目的是让你成长到耶稣基督的水准。那么我们怎么做能够成长到耶稣基督的水准呢？意思说我们怎么做能够做到耶稣所做的那种的事情呢？拥有耶稣基督的心，耶稣基督的心就是谦卑的心，耶稣基督的心就是怜悯的心。真的我们拥有了耶稣基督的心，怜悯的心的时候，能够成长到耶稣基督的水准吗？看一下以赛亚书第58章第十节，请你信落向饥饿的人发怜悯，使困苦的人得满足，你的光就必在黑暗中发现，你的幽暗必变如中午。这里的你心若向饥饿的人发怜悯是什么意思？你心若向饥饿的人发怜悯，这句话的意思说把你的灵魂赐给他的意思了。更具体来讲的话，不只是你怜悯贫穷的人，你不只是怜悯软弱的人，也参与他心灵上的痛苦。你一定要看见别人的渴望，你一定要看见别人灵魂的痛苦，然后帮助他了。怎么帮助他呢？把你的灵魂赐给他，意思说把最好的给他的意思了。那么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最好的是什么呢？最好的就是耶稣了。那么有一天耶稣的门徒也看到了这个罪罪者，那是说我今年都没有，但是我把最好的给你，那个就是耶稣基督的命。因为只有耶稣基督才能充足这个我们灵魂的渴望，因为只有耶稣基督才能处理我们灵魂的痛苦。所以呢，真的我们好好传福音，这就是怜悯的心其中一个了。不只是帮助肉体上的需要，也要帮助他灵魂的问题，因为只有耶稣才能帮助他们的灵魂的问题。所以呢，好好传福音是那么重要。你正确的分享耶稣，好好分享这个福音，他们呢一定会蒙福。这就是怜悯的心，你这个很照顾别人的灵魂，参与别人这个灵魂的痛苦，那时会发生什么事情呢？这里说你们的光必照亮黑暗，你们的黑夜必变成中午。我们一定要明白黑暗是从哪里来呢？那么意思说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为什么发生痛苦、贫穷、疾病，这就是黑暗。到底这些的黑暗是从哪里来？现在以赛亚告诉我们说，我们的灵被捆绑的话，一定会出现这个黑暗。我们的灵被捆绑的话怎么样？我们的灵出问题的话，在这边产生痛苦、贫穷、疾病。用什么方法来处理这个痛苦、贫穷、疾病呢？吃药吗？去看医生吗？或者是去这个土地公那边拜拜吗？到底怎么做我们这个能够突破这个黑暗呢？怎么做能够这个上帝荣耀的光进来我们的生命里面，然后攻破这个痛苦、病痛还有贫穷的问题呢？ 现在以赛亚说拥有怜悯的心，拥有耶稣基督的心，那么意思说我们没有拥有怜悯的心的时候，我们的灵会被捆绑的一色的。但是我们拥有耶稣基督的品性，耶稣基督这个怜悯的心的时候，上帝的荣耀一定会进来，来攻破我们的束缚。结果呢，我们的人权、灵权、物权会释放出来。我们的人权被捆绑的话怎么样呢？很多人讨厌你，很多人不要帮助你啊，也无法得到人才。如果灵权被捆绑的话怎么样呢？你没有属灵上的能力了。我们的物权被捆绑的话怎么样呢？你怎么努力也无法赚钱。到底怎么做能够释放人权、灵权、物权呢？所以现在以赛亚说拥有耶稣基督的心，拥有怜悯的心，那是怎么样呢？上帝荣耀的光辉进来，然后释放人权、物权、灵权。其实耶稣也在路加福音第11章第34节到第36节里面那么清楚地说明以赛亚的观点。我们看看一下路加福音第11章第34节到第36节，在那边耶稣说，你的眼睛就是身体的灯。这里的你的眼睛是你的想法看法如何决定你的人生，你拥有什么样的思想，什么样的想法看法决定你的人生。你的眼睛明亮，全身就光明。如果你拥有了正确的想法看法，你的整个人生呢 OK 了。你拥有了正确的想法看法的话怎么样呢？无论做什么你一定会得胜了。你的眼睛昏花，全身就黑暗。你拥有了不对的想法看法，你拥有了不对的思想，那么一大堆的黑暗，意思说痛苦、贫穷、疾病一定会进来你的人生里面。所以呢，因此要小心，所以不要让你心里的光变为黑暗。如果你全身光明，毫无黑暗，所以呢，你一定要拥有正确的想法看法。所以查看了查看有没有黑毛，有没有白毛，看看你拥有什么样的思想哦。如果你拥有了正确的思想的话怎么样呢？正确的想法看法的话怎么样呢？哦，你的人生呢，继续看了哦，你的人生怎么样呢？你整个人就熠熠生辉，全然光明，这边这样翻译的，好像有灯光照在你身上。为什么一直停在34节呢？我现在读到36节了，只是这个是很久很久以前翻译的，我现在用最近翻译的圣经来读了。那么正确的想法看法是什么呢？到底圣经讲的正确的想法看法，正确的思想是什么？真的怜悯的心吗？谦卑的心吗？看别人比自己强，这是怜悯的心，对不对？看看一下马太福音第6章19节到第21节，在那边说明正确的心、正确的思想是什么。不要为自己积攒财宝在地上，地上有虫子咬能嗅坏，也有接挖克隆来偷。第二世界，只要积攒财宝在天上，天上没有虫子咬不能嗅坏，也没有贼挖克隆来偷。第二世界，因为你的财宝在那里，你的心也在那里，眼睛就是身上的灯。哦，现在的意思是什么呢？这里讲的正确的想法看法是什么？不要贪心，拥有怜悯的心怎么会贪心？你里面有贪心的结果呢，看别人也怎么样呢，比自己不好不是强。你里面拥有贪心结果呢，骄傲，你好好处理你里面的贪心，你好好处理你里面的我这个自我思想，这就是贪心嘛。你怜悯别人，着想别人，站在别人的立场接纳他，这样做的时候呢，任何黑暗、痛苦、贫穷、 还有呢，疾病不能进来你的生命里面。当然耶稣说了，绊倒人的事情是免不了的。还有他说了，我们在许多事上都有过失，但是呢，那绊倒人的有祸了。对呀，听这句话，你不能说在这个世上哪一个人没有捆绑的。我们在这边没有完美的，我们一定会被捆绑。但是耶稣说，那绊倒人的有祸了，没有怜悯别人，结果呢，他受创伤，那么你有祸了。我们没有错，他在这世上没有完美的，但是耶稣告诉我们说，为了成为完全人来走。所以呢，我们需要圣灵的帮助。没有圣灵的帮助的话，我们不能成为完全人。无论怎么样，我们被捆绑的话，不能够得胜的。通常什么时候被捆绑呢？什么时候我们会被捆绑？什么时候我们的灵会被捆绑？或者是什么时候我们会这个什么别人来跌倒？基本上是因着话语，我们的话来，自己也会被捆绑，也会让别人来跌倒。对，真的一定要明白，来教会的话能够得胜，不要这样想。现在以赛亚说我们会跌倒，特别在哪一个地方会跌倒呢？因着我们自己的话，自己讲出去的那句话，捆绑自己也捆绑别人。看一下以赛亚书第59章第4节到第6节，我们重新再整理这个圣经讲的救恩的、得救的、得胜的一个标准。先透过以赛亚书第58章第10节来弄清楚，拥有耶稣基督的怜悯的心的时候怎么样呢？上帝荣耀的光会进来我们的生命里面。我们不是完美的，但是你不完美的话，那个部分你一定会被捆绑，那个部分有祸咯。特别在言语上我们会犯错，真的在言语上犯错的时候，不小心的话会失去救恩吗？我已经说了，以赛亚书第59章整个内容呢，说明耶稣再来之前的外邦教会的情况，就是这个时代了。这个时代的教会的情况怎么样呢？真的在言语上犯了那么多的罪吗？那么结果呢，自己也被捆绑，别人也被捆绑。看一下，无义人按公义告状，无义人凭诚实辩白，都倚靠虚妄说谎言，所怀的毒害，所生的是罪孽。第45节，他们抱毒蛇胆结蜘蛛王，人吃这蛋必死，这蛋被他逼出腹蛇。很简单的说的话是什么意思呢？你犯了第四节的罪的话怎么样呢？你会失去救恩，犯那个罪的人也死，让别人来受创伤的人也会死。第六节，所结的网不能成为衣服，所做的也不能遮盖自己，他们的行为都是罪孽，手所做的都是强暴。雅各书第三章第二节那么清楚告诉我们说，如果有人在话语上没有过失，他就是完全人。意思什么？我们的话会左右我们的人生。意思是什么呢？我们说什么话会捆绑自己的人生，也会捆绑别人。我们的话决定我们的成功失败。所以我们讲话的时候要小心。提摩太后书第三章第一节告诉我们说，末世必有痛苦的日子来到。现在以赛亚59章第4节到第6节呢，说明末世的情况。末世必有痛苦的日子来到，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呢？现在以赛亚告诉我们说，无义人按公义告状，意思说真理死了，意思说没有正确的判断标准，意思什么呢？自己喜欢什么的话，那个就是真理；自己不喜欢什么的话，那个就是真理。现在不管信主不信主的人的观念是这样，圣经说什么话不重要，重要的事情是什么呢？我喜欢不喜欢， 我喜欢的话对的了，我不喜欢的话那个是对的了，我就是标准。不管在街上抽烟不关你的事，在街上不管变成这个狗那样谈恋爱不关你的事，不关你的事了。我喜欢，我喜欢我的女朋友，就那么有什么关系呢？明白吗？现在这个以赛亚书的无义人按公义告状的意思，现在神的话死了。上次也是我们分享有关于十分之一的奉献吗？结果呢，那个礼拜那个一对夫妻立刻离开这个教会吗？如果江牧师的看法意见的话，你不要听没关系啊。那么圣经那么清楚告诉我们说悔改，为什么说不需要悔改？现在真理已经死了，神的话已经死了，自己的想法看法是一个标准。因为分享悔改的话，没有人进来这个教会，只是分享 blessing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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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祝福你祝福你 you can do it you can do it 才能进来。你那样做的话，黑暗会进来，不舒服，不对呀、啊，明白吗？现在耶稣再来之前，以赛亚告诉我们说会发生这样的事，还有现在这里说都依靠虚妄，意思说耶稣再来之前的许多的教会呢，不要依靠上帝，不要依靠神的话，不要依靠永远的东西来生活，这是依靠世上的钱人关系自己的力量来生活。这笔钱是我自己赚的咯，我自己不努力的话怎么能赚钱？那么阔阔姐妹，你千万不要分享十分之一的奉献，上帝不能保障我，自己不要付出代价怎么能赚钱？不要了，你能够呼吸是上帝抓住你的呼吸的缘故，现在能够呼吸。你经过椰子树下面的时候，上帝保护你的结果呢，上面的这个椰子不会掉到你的头上，上帝抓住中立，结果呢，这个整个建筑不会倒。为什么你认为是聪明？这就是以弗所书第四章第十七节到第十八节，到了耶稣再来之前的末世的教会呢，都是依靠世上的钱，依靠关系人，还有自己的努力力量来生活。真的弄清楚来教会的话，得救不要这样想。那么以弗所书的第四章十八节最后怎么说呢？如果你依靠世上关系人自己的努力能力等等来生活的话，他跟上帝的生命隔绝。还有现在以赛亚说，所怀的是毒害，所生的是罪孽。这个翻译呢 totally 错了，怎么翻译才对呢？所怀的是罪孽，所生的是不义不法不顺从，这样翻译才对的了。意思是什么呢？现在在教会里面悔改呢不见了，都是以人的计划、人的意思、人的想法看法、人的利益来建立教会。你慢慢看的话，其实呢不是靠着上帝的旨意来建立教会。比如说是这样的，我们一定要建立邻居喜欢的教会，我们一定要建立年轻人喜欢的教会，我们一定要建立乐龄团契喜欢的教会。上帝的旨意呢？年轻人的想法看法是上帝的旨意吗？年轻人的想法看法这样那么跳是上帝的旨意吗？那么我们秋风姐妹上台然后露肚脐来正道是这个上帝的旨意吗？不是我开玩笑，有一次去那边的时候，刚刚那天有一个师母上来露肚脐的衣服然后正道。你不能说时代变，以弗所书第二章第二节说，照着世上的潮流来走的是从魔鬼而来。约翰一书第二章十五节到第十七节告诉我们说，从肉体上的情欲，从眼目上的情欲，从今生的骄傲而来的是属于撒旦的。性感，这就是肉体上的情欲，眼目上的情欲。告诉你旁边的人说，醒过来。你不要说时代变了，你不要说江牧师是古董品来的，原来是古董品是很有价值。那么很旧哦，很旧不一定是不好， 越古董越有价值。所以呢，你不要说二十世纪的想法看法胜过一世纪的想法看法，你不要这样叫啊。我们只是回到圣经了，不要靠着世上来建立教会了。以弗所书第四章那么清楚地说，与神的生命隔绝，不要照着人的意思人的利益来建立教会。耶稣在马太福音第24章第11节到第12节里面那么清楚地告诉我们说，这就是不义，这就是不法，这就是不顺从。真的这样讲了吗？马太福音第24章第11节到第12节这样讲了。在马太福音第7章第21节里面说，主啊主啊，但是我不认识你们，意思说你们不能得救的意思。为什么你们不能得救呢？23节告诉我们说，因为你们行了不义，行了不法，你们行了不顺从。行不义，行不法，不顺从，不听神的话的时候发生什么事情？会发生只顾自己，会发生爱不见。你看现在耶稣再来之前的教会的情况怎么样？这是以自己的利益，以自己的意思为中心来建立教会的结果呢，只因不法的事增多，许多人的爱心才渐渐冷淡了。耶稣说，这样行不法的人，行不义的人，你离开我身边去吧。你看来教会能够得救，圣经哪一个地方这样讲？你不听神的话，很自动的产生爱不见了。你不听神的话，你真理死的话，你照着你的想法看法来生活的话，怎么样呢？一定爱心不见。那么马太福音第7章23节说，我跟你是无关。真的，我们一定要弄清楚这个救恩的这个得救的一个标准。所以呢，现在以赛亚59章4节到第6节告诉我们说，到了末世呢，我们的话呢变邪恶，我们的行为也变邪恶了。所以呢，现在以赛亚说他们抱毒蛇蛋，现在第5节他们抱毒蛇蛋，严格来讲这个也是翻译错了。正确来翻译的话怎么翻译才对呢？他们倾吐邪恶的话，他们倾吐有毒根的话，这样翻译才对的，不是怀毒蛇蛋。我们看希伯来语原文的话，倾吐吐出来说出来，说什么话呢？很邪恶的话，说什么话呢？有毒根的话。如果你倾吐有毒根的话，如果你倾吐邪恶的话的话，怎么样呢？必定死。圣经真的没有说来教会唱唱歌那么得救，真的没有这样讲了。真的请过来，倾吐邪恶的话，倾吐有毒根的话会死。因为你倾吐有毒根的话的时候呢，会杀别人的灵魂。真的，你倾吐邪恶的话，倾吐有毒根的话的时候，真的是会死吗？你看希伯来书第12章第14节到第15节，如果你倾吐邪恶的话，你倾吐有毒根的话的话，第14节说不能见主。那么意思说，不小心的话，不要悔改的话，会失去这个救恩。还有会发生什么事情呢？如果你讲出去邪恶的话，你讲出去有毒棍的话的话，就不只是不小心的话会失去救恩，也会发生什么事呢？也会发生贫穷的问题。你看列王记下第2章第19节，真的，我们倾吐邪恶的话，我们倾吐有毒棍的话语的时候呢，也会发生贫穷的问题吗？列王记下第2章第19节说，耶利哥城的人对以利沙说，这城的地势美好，意思说耶利哥城的环境条件是那么好，意思说耶利哥城的土地是很肥沃的意思了。那么这样的话，今天我们的问题是什么呢？绝对不是环境的问题。新加坡的环境那么好，不是吗？ 不是环境的问题，你的环境那么好，那么现在到了这个时间，几乎每一个人都大学毕业了，现在你的环境你的条件那么好，但是也会发生不景气。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呢？怎么说呢？问题在哪里呢？这里说此事随恶劣土产不熟而落，意思是什么呢？现在水不好了，那么用希伯来书的话来讲的话，有毒根的意思了。如果我们里面有毒根的话，你的经济出问题，要弄清楚。一直清除毒根的话，不只是不小心的话，也会失去救恩，也怎么样呢？经济方面你会出问题。圣经讲的毒根是什么呢？最大的毒根是竞争，从现在那这里开始竞争。我来这里的时候第一次看到了，也有出名的nursery，也出名的 kindergarten。 对不起你们，我到今天不是一天一次也没有去了补习班。竞争也是要杀别灵魂的一个很邪恶的心理，知道吗？或者是比较，上帝创造你了，所以宇宙里面你是最独特的了。那么上帝创造你，然后呢看着是甚好的了，不管你拥有了什么条件，你在这边能够生活下去的意思了。但是为什么比较呢？为什么一直比较呢？我为什么需要别人的认定呢？为什么需要别人承认不承认呢？有自豪感，我是上帝所创造的杰作品，不要跟别人比较，真的不要比较了。你是老虎，他是蛇，你无论怎么努力不能爬树上去，但是那个你是这个松鼠，比老小但是它可以爬树上去。你跟别人比较的话怎么样呢？一定会产生毒根，很痛苦，埋怨，不高兴，有绝望，自卑感。一定要明白圣经讲的毒根是什么。你加速输给别人的话，这个竞争方面有创伤，所以呢竞争比较埋怨批评，这就是毒根。所以呢你里面有竞争的心，比较的心，埋怨的心，批评的心，不高兴等等的话，怎么样呢？你会贫穷。那么我们怎么处理这个贫穷的问题呢？现在伊丽莎把这个盐巴倒在水源中，看第20到21节了。现在他怎么样呢？把盐巴倒在水源中，这样做的时候怎么样呢？不再使人死，也不再使地图不生产。你除掉了你的毒根，结果呢你能够活到150岁，还有你的经济也吃的喝的穿的住的没有问题。千万相信神的话了。那么如果是这样的话，到底这里讲的盐巴是什么？到底放盐巴的结果呢？得胜了。到底盐巴是什么？我们看利未记第2章13节，以西结第43章23节到第24节。那么在那边说，你们做崇拜的时候一定用盐巴来调和，你们做崇拜的时候撒盐巴在崇拜中。所以我们做崇拜的时候呢，没有盐巴的话，你的崇拜是失败的了。在所有的崇拜里面用盐巴来调和，一定把盐巴撒在崇拜中，要不然我们的上帝不能接纳你的崇拜。那么如果是这样的，这里讲的盐巴到底是什么？民数记第18章19节，历代志下13章第5节，圣经讲的盐巴象征与神的约。所以呢，你来做崇拜，你一定要遵守上帝的约，要不然你会死。你来做崇拜，那时你一定要遵守上帝的约，那么你会健康，你的痛苦会不见，你的经济也会发展。现在伊丽莎说这些的了，你做崇拜的时候一定要除掉毒根，那么撒盐巴，那么意思说遵守上帝的约的意思了。慢慢明白吗？不明白这点的结果呢，乱解释马太福音第5章13节。 真的我们看圣经的时候不要用自己的知识来解释圣经，解释圣经的时候用神的话来解释神的话。马太福音第五章十三节，真的不要傻眼吧，意思说不要遵守上帝的约的话你会失去救恩吗？不要傻眼吧，不要遵守上帝的约，你真的不能得胜吗？耶稣这样讲了，你看十三节怎么说呢？你们是世上的盐，盐若失了味，怎能叫它再咸呢？以后无用，不过丢在外面被人践踏了。我已经说了，圣经讲的盐巴象征与神的立约。如果是这样的话，现在耶稣说的重点是什么呢？如果你们不要遵守上帝的约的话，不能得胜，会死。但是在过去我们很多的时候怎么解释呢？只是用自己的知识了。从自己的知识来看的话，盐巴的功能是什么呢？盐巴的功能是防止腐败。所以我们基督徒呢，进去这个社会里面，你们变成盐巴，结果呢，因着你不让这个社会来腐败下去。很多的牧师这样来解释，不要乱讲，不要用自己的知识来说明。回到圣经的话，盐巴象征与神的立约。现在耶稣没有提到盐巴的功能，现在为什么丢在外面被人践踏呢？因为这个盐巴失去了它的功能的缘故吗？不是的了。现在为什么丢在外面被人践踏呢？因为盐巴失去了它的独特性，盐巴失去了它的正确的味，不是失去了它的功能。所以呢，不要说你们进去社会因着你们不让这个社会来腐败，不要这样讲。如果你失去基督徒的独特性，如果你失去你跟上帝之间所立的约，你死定了。我们跟上帝之间立了什么约呢？约翰福音第十三章三十四节到第三十五节，新约的东西是什么呢？现在你们跟上帝之间立了新约，新约的内容是什么呢？彼此相爱，你不要怜悯别人，不要跟别人和睦，你讨厌别人，批评别人，这不是彼此相爱，这个不是怜悯的心。我们跟上帝之间立了新约，新约的内容是什么？新约的独特性是什么？和睦怜悯。真的吗？真的这样解释才对吗？同一个故事，十三节的同一个故事出现在哪里？马可福音第九章三十三节到第五十节，同一个故事出现在这里了。然后耶稣那么清楚地说明盐巴的意思是什么？不是失去盐巴的功能，防止腐败的功能，你死定了，不是的了。你一定要把圣经告诉我们说，我们的言语捆绑自己，我们的言语会捆绑别人，要弄清楚。虽然你没有处理你里面的东西，因为我们的言语是从我们的心出来，人呢根本没有盐巴的功能，你好好处理你里面的问题的时候才能发光。那么怎么进去社会？你根本没有盐巴的功能，人没有这个能力，人只是好好处理内心的问题，好好处理独干，拥有和睦的心，这就是盐巴的意思了。你一定要拥有盐巴，你一定要拥有和睦的心，你一定要拥有怜悯的心，那时上帝的荣耀的光会出现。虽然你们是盐巴，你们是光，为什么用自己的知识来解释圣经呢？从人的知识来看的话，盐巴的功能就是防止腐败，没有错的了。但是回到圣经的话，盐巴象征与神的立约，虽然来到神的面前做崇拜的时候一定要撒盐巴。这就是马太福音第五章第二十二节到第不晓得第二十多节了，那边怎么说呢？二十二节说，不要批评你的兄弟姐妹，你跟他之间一定要和睦，还没和睦的话怎么样呢？先 去找他，然后一定做到和睦，然后才来参加崇拜，要不然上帝不能接纳你的崇拜。马太福音第五章二十二节到第二十六，你看，这就是眼巴，这就是把眼巴撒在崇拜中。不是现在耶稣在十三节里面讲眼巴的功能，眼巴的本质，上帝悦的本质。上帝悦的本质是什么？爱、和睦、怜悯的心。所以呢，马可福音第九章第三十三节开始说什么话呢？服侍别人，看别人比自己强，谦卑，帮助别人。最后到了第五十节，耶稣亲口解释的了眼巴的意思。三十到四十九节你们自己读，但是现在牧师已经把重点告诉你们了。眼巴本是好的，若失了位，你看现在同一个故事了，十三节，对不对？可用什么叫他再显呢？你们里头应当有眼，彼此和睦。上帝约的本质是什么？眼巴是什么？眼巴就是上帝的约。上帝约的本质是什么？爱、和睦、怜悯的心。我们拥有这个怜悯的心，拥有爱心等等的时候，怎么样呢？我们的痛苦，我们的贫穷，我们的疾病会不见。所以呢，好好处理毒根。还有以赛亚说，不要结蜘蛛网，意思是什么呢？不要利用别人，不要骗别人，不要为了自己的钱、自己的名誉、自己的权柄、自己的利益来践踏别人来上去，不要了。所以呢，竞争是很危险的了，比较是很危险的了。如果你这样来生活的话，你会得到你所要的。现在以赛亚说，所解的网不能成为你的衣服，所做的也不能遮盖自己。为了自己的名誉，为了自己的权柄，自己的利益来利用别人，骗别人，踏别人来上去，这样做的话不会得到你要的，反而怎么样呢？害自己。所以呢，千万不要羡慕恶人的亨通。恶人的亨通呢，时间到的话百分之百会灭亡。所以呢，拥有爱心，拥有怜悯的心，拥有谦卑的心，拥有和睦的心，看别人比自己强，不要为了自己的利益来生活，好好处理毒根，会发生什么事？最后看以赛亚书第五十八章十一到第十二节，相信了，耶稣再来之前一定会发生那么痛苦的事情。那么今天你没有拥有这样的信心的话，以后一定接受六六六。圣经告诉我们说，接受六六六的必定死。圣经告诉我们说，几乎大部分的基督徒接受六六六。所以呢，现在一定要培养信心。发生那种的事情的时候，你有钱也不能买东西，你有钱也不能坐飞机等等，发生那种的这样来逼迫基督徒的时候呢，你才能生存下去。现在很厉害了，以赛亚已经几千年前看到了耶稣再来之前会发生这些的事情。你和睦了，谦卑了，只是相信神的话了，会发生什么事？耶和华也必时常引导你，在干旱之地使你心满意足，骨头强壮，你必像浇灌的园子，又像水流不绝的泉源。第十二节，那些出于你的人必修造以荒废之处，你要建立摧毁历代的根基，你必成为被破口的和重修路径与人居住的。以后呢，你一定会面对饥荒，意思说你一定会面对痛苦，但是呢，上帝会保护你啊。你虽然有钱，但是逼迫你的结果呢，不能用你的钱，那时也你不会饿死。现在以赛亚讲这些的，上帝会提供给你丰盛的食物，以后再会发生玛纳掉下来。所以呢，你一定要培养这个信心，要不然时间到的时候呢，你为了生存一定会接受666。 一定要相信上帝的荣耀进来我们的生命里面的话，会超越自然法则。这就是说阿摩斯第九章十三节，1948年以色列人跟这个中东历代的人发生征战的时候发生了这样的事。那时以色列的军队是只有200万，还有包围以色列人的那个敌人的数目是2亿，他们根本一粒米也没有了。所以我们看当时的情况的时候发生神迹奇事，根本不可能的情况里面，这个地那边他们可以吃的食物长出来，他们吃那个东西来生活下去了。一定要明白上帝的荣耀进来的话会超越这个自然法则。阿摩斯第九章十三节，所以呢，不要被捆绑，你里面有毒根，没有和睦的心，没有这个怜悯的心等等的话怎么样呢？你的灵也会被捆绑，别人的灵也被捆绑，结果呢，你也死他也死。你看好好处理我们里面的毒根，特别我们在言语上会跌倒，对不对？好好处理你里面的毒根的话，从你里面活水流出来，结果呢，在左边1000个人死，右边10000个人死，前面100000个人死，后面100万个人死，但是呢，你不会死。这个是现在以赛亚告诉我们的了，明白吗？所以呢，这是好好处理我们在言语上的毛病。所以我们的问题不是外部的问题，我们的问题是内部的问题了。所以现在你没有学到内点的时候呢，我刚刚也没有说的话，你一定会接受666了。结果呢，抵基督死的时候你也一起死，假先知死的时候你也一起死。圣经没有说来教会的话都保障你的救恩，特别在言语上的罪好好处理，特别信里面的毒根好好处理。那时候发生饥荒征战等等，你没问题，万一死啊，那么得救。所以呢，不用怕。那么我们一起来祷告。我们的主，真的感谢赞美你。原来以赛亚书的58、59章里面有末世的内容，以赛亚先知所说的没有错，真的到了末世会发生言语上的罪，也产生很多的毒根。真的感谢你透过以赛亚来再来提醒我们。是的，我们的主耶稣，今天你的话你亲自刻在我们的心板上。我们知道以后的这个时代会动乱，但是因着你的话我们不怕，因着你的话在动乱的时代里面也能够得胜，因着你的话我们在动乱的时代里面也能够丰盛。我们愿意做你的见证，我们愿意彰显出你的大能和荣耀，所以呢，把你的话彻底的刻在我们的心板上。所以呢，求你给我们你的信心，求你不让我们疑惑你的话语，也求你给我们力量，让我们能够遵守你的约。我们的角色真的感谢赞美你，今天也你告诉我们能够得胜的方法。如果没有你的话，如果你没有请我们进来这，我们怎么能知道你的真理？今天也你给我们机会听你的真理，感谢你，赞美你。原来我们的人生是这样被造的，是的，我们愿意听你的话，我们愿意照着你的话来做一切的。所以我们的主耶稣，加添给我们你的力量，要不然怎么能做到呢？如果我们的主耶稣你不帮助我们，做不到。所以呢，更恩膏我们，更恩膏我们，给我们你的力量，给我们你的信心，因为信心是从上帝而来的。求你给我们你的信心，也你亲自改变我们的心，改变我们的思想，改变我们的方法。是的，愿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恩典，上帝的慈爱，圣灵的感动，常与你们众人和你们的家人，你们所做的所有的事情上同在同行，直到永永远远。阿们，请坐。